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因疫情损失，川普要求中共向各国赔偿10万亿美元；盟军诺曼底登陆77周年，法国海滨举行纪念仪式；创纪录热浪蔓延至美国东北部地区；两党参议员访问团抵台，宣布赠台湾75万剂疫苗。英国消费巨头李洁时以22亿出售中国奶粉业务。以下是详细内容。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重返美国共和党政治舞台，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讲。川普说很高兴回到格林维尔，和这么多自豪的北卡罗来纳州爱国者在一起，他们热爱我们的国家，支持我们的军队，尊重我们的警察，尊重我们的国旗，而且一于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我们不将美国放在第二位。针对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相关损失，川普说现在是美国和世界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赔偿和问责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一个统一的声音宣布中共必须给钱，美国应立即采取措施，逐步对所有中国制造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川普说我们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赔偿，中共必须支付，所有国家都应共同努力向中共提交一份至少10万亿美元的账单以赔偿损失。川普说这个数字比实际应该向中共索要的款额要低。川普表示第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应该集体取消他们欠中国的任何债务，作为赔偿的首期付款。川普在讲话中再次表示他相信这个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美国国内对大流行病的起源讨论近期达到白热化，而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是最大的关注点。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28号全体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对2019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决议案说如果调查不能够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美国将同愿意合作的政府和专家发起自己的调查。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议员5月28号提出一项法案，呼吁剥夺中共和其他故意在疫情上误导国际社会的国家的主权豁免，允许疫情受害者家属起诉中共或相关国家。今年6月6号周日是盟军二战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7周年纪念日。1944年6月6号，美英等盟国军队开启作战行动，发起日行动。朝早6:30，盟军先头部队总计17.6万人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诺曼底，攻陷犹他、奥马哈、金滩、朱诺和剑滩5处海滩。此后288万盟国大军如同潮水般涌入法国，势如破竹，成功开辟了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对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发起总攻。这个是迄今为止人类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这次登陆战役的成功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今年的纪念活动同上年一样受到防范疫情的旅行限制，只有部分盟军二战老兵和美英等国的官员参加了诺曼底地区举行的几个纪念活动。周日，法国滨海韦尔村新建的英国诺曼底纪念馆庄严肃穆，战斗机拖住红白蓝三色烟雾飞越上空，盟军二战老兵和政要在此缅怀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牺牲的英国军人。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尼在仪式上说1944年6月6号诺曼底海岸烟雾笼罩的上空出现了自由的闪电，法国不会忘记，法国永远感激。美国老兵谢伊是当日纪念活动中唯一一位亲身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行动的依然健在的二战老兵。参加纪念的英国老兵梅奇斯特是6月12号在诺曼底登陆的。谢伊随后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盟国的官员参加了在俯瞰奥马哈海滩的美军公务举行的纪念活动。 呢度埋葬住9380名喺诺曼底登陆同随后作战行动中捐躯嘅美国军人。失踪军人墙壁上刻住1557名美国军人嘅名。当地好多居民星期日参观咗纪念诺曼底登陆作战嘅唔同纪念碑，对喺二战中捐躯嘅盟军将士表示感激之情。上个星期热浪席卷咗美国西部地区，而喺星期六呢阵热浪终于扩张到咗美国东北部地区。美国东部今年迎嚟最高嘅气温，上周六纽约市中央公园嘅气温达到2021年第一个90华氏度嘅日子，90华氏度约合 32.2 摄氏度。喺周六同周日，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嘅气温接近90华氏度，而波士顿亦达到90华氏度以上嘅高温。上周五，波士顿嘅最高气温已经达到91华氏度，周六嘅最高气温达到93华氏度，周日嘅最高气温维持喺92华氏度。呢阵高温将一直持续到下周末。如果波士顿90华氏度以上嘅气温至少持续5日，呢个将系该城市近10年持续时间最长嘅热浪。与此同时，美国中西部同平原地区嘅气温正继续接近世纪高温纪录嘅大关。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国家气象局此前发布咗该地区周六嘅高温警报，直到当地时间夜晚9点。上星期五，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出现咗打破由1925年以嚟最高纪录嘅气温，达到华氏99度。周日亦出现咗类似嘅高温，达到华氏92度。根据天气预报，呢阵90度以上嘅高温将一直持续到呢个星期五，但咁样只系美国西部地区喺未来呢一个星期所要面对嘅连续高温嘅一部分。由六月初以嚟，随住喷射气流 Jet Stream 向北膨胀，导致深热带气旋喺美国上空停留，全美国已经打破了数十项气温纪录。在热浪于这个周末结束之前，整个美国由西海岸到东海岸还将有超过160个地区面临创纪录高温的危险。随着季末冷风在这个星期末通过美国西北部地区，这些地区将有机会从高温酷热中得到缓解。美国夏季将于6月20号正式开始。美国两党联邦参议员来自军事委员会的达克沃斯和苏利文，以及外交委员会的昆斯组成的访问团，于台北时间周日上午7点乘搭 C-17 运输机抵达松山机场。外交部长吴超燮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黎英杰等人则到场接机。参议员访问团宣布，这次访台正是为台湾抗击疫情雪中送炭，并宣布将捐赠75万剂中共病毒疫苗给予台湾。达克沃斯致辞时表示，我们以朋友的身份抵台，台湾正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三位跨党派议员访台是这么重要。达克沃斯指出，换台疫苗是他们三个与白宫官员来回讨论几个星期之后的决定。对美国来讲，将台湾列入第一批疫苗接受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了解台湾迫切的需求，而且珍惜这段伙伴关系。疫情爆发之初，台湾亦捐赠美国医疗用品，挽救好多人的生命。我需要代表美国人向各位致谢。苏利文则讲，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扮演要角，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协助台湾抵抗胁迫，美国对台湾的繁荣、民主和安全的支持坚实依旧，这种支持是跨党派的。这个由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组成的访团，即是美国对台跨党派支持的体现。苏利文强调，美国正以开放和合作的精神，与美国友人、伙伴及盟国一起带领国际救援工作，并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强效疫苗，缓解全球疫情。 我哋正与日本等合作伙伴、朋友及盟邦密切协调相关事宜。美国消费品巨头利杰士集团5号宣布，他们正在向春华资本集团出售其中在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儿童营养品业务，预计交易额将达到22亿美元。路透社报道，利杰士表示，即管此交易可能将损失包括商誉和无形资产高达25亿英镑，其旗下的日常消毒品牌苏莱尔和迪路番碱将保留 8% 的中国分部股份，预计出售所得现金净额约为13亿美元。该笔交易预计出售利杰士在荷兰内梅亨和中国广州的工厂，以及美赞臣和 Enver 系列品牌，包括 Enver、Infamil、Infapo 和 Lactum 在中国的永久或长期买断式授权和独家授权。该交易预计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今年3月，市场曾传出利杰士考虑出售其中国婴儿奶粉业务的消息，当时预估这笔交易可能超过2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中国正是本土婴儿配方奶粉的竞争就相当激烈，加上出生率放缓，导致利杰士的销售成绩长期未见起色。该公司在今年2月就其中国婴儿奶粉和儿童营养品的业务进行战略评估。利杰士首席执行官拉克斯曼·纳拉辛汉当时表示，中国业务面临的挑战包括香港在疫情期间关闭边境的时间超出预期，和本地竞争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以及中国较低的出生率。在同一领域，法国乳业集团达能5月亦以16亿欧元的价格出售其在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 9.8% 的持股，因为中国长年出生率低迷，令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市场战略。